弟兄姐妹啊，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啊，让我们在星期五的晚上啊，也就是安息日的预备日啊，我们也齐聚一堂啊，来到会堂敬拜神。我们也借由我们今天在课程上的安排，让我们对于神所默示的圣经啊，我们都能够进一步来了解，甚至我们从神所赐予的这个丰富的经典当中，我们了解我们应有的得救以及我们灵修上的道理。那么我们请大家呢啊，打开我们的讲义。那么假定你没有，我们后面都有准备一些讲义哈，我们可以自己去拿。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小朋友哈，也希望每一个人拿一本哈，因为呢，这对我们在学习跟分享的当中绝对是有帮助的。好，那我们请我们打开一下这个讲义的第一页哈，讲义的第一页。我们这一次的标题呢，主要是要分享啊新约啊新旧约的一个背景。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一定要根据这本圣经来认识神，来了解神在亘古以前啊为我们世人所留下的救恩，他是怎么样的来计划，怎么样的来安排。那么经由我们主耶稣来在这个世界以后，他是怎么样的应验，怎么样的成就在今天我们的救恩当中。所以圣经呢，的确是我们今天来认识神、领受救恩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所以我们求主耶稣帮助呢，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课程的分享，让我们能够多多少少来了解，在这个新旧约的背景里面，有很多我们可能过去比较少去了解甚至忽略的地方。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翻开一下提摩太后书。我们请翻开好提摩太后书。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十四节，第三章的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十四节，十四节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来学习的，并且知道你从小呢就明白圣经，而这本圣经呢，能够使你呢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保罗的书信当中，这段经文是让我们更清楚明白圣经所给我们那一种严谨式的一个精简，甚至我们在严谨的精简当中看透了里面所带来的丰富的生命。古时候呢，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开始啊，再来品味分享圣经里面的教训，所以在神借由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啊律例的制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上的安排，就是呢祭司的职分。那么祭司的职分在扮演什么角色？就是除了代表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桥梁来献祭之外，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说呢，他就是耶和华神的使者，来代表神本着这个严谨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律法来教导当时的百姓。所以祭司呢，除了献祭之外，就是要教导神的律法，来明白我们怎么样过着赎罪的、过着圣洁的生活，甚至过着感恩、团契分享的一个生活。所以他们从小呢，在这个祭司的教导当中，就明白了神借由圣经所给予当时犹太人他们所产生的盼望，尤其在基督盼望当中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来思考保罗所讲的这个从小就来明白圣经，那我们现在呢就要从小明白圣经了。所以我们看到各位当中呢，有几个很年轻的小朋友，他们正跟我们家长一样，一起从小来明白圣经。那么圣经里面呢，在当时来讲并没有新约这个概念，他们只是在一个所谓的经典，如果用当时的一个经典的结构来说呢，他们的中文的那个我们叫做音译法，就是按照它的音，然后我们中文什么字能够跟它斗在一起，音能够相协调呢 啊，他们一个说法就啊叫做他勒木啊，这个就是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典哈。那我先暂时不讲那么多哈。那这个啊，他们呢从小呢就根据摩西律法啊，摩西律法，再来就是先知书，再来叫著作。那这个三个所组成的这个经卷呢，就是他们犹太人从小就明白圣经里面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呢，在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对当时的这个门徒呢，尤其是使徒们，给他们清楚知道，在他们耶稣时代，他们日夜的在思考神的话语，从小就在查考明白圣经的时候，那个圣经呢，它基本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里面来做一些参考。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4章的44节，这里讲到当时犹太人他们使用的经典呢，有这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啊。我们看一下44节，路加福音24章的44节，耶稣就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呢，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呢，都必须应验。所以在耶稣那个时期呢，犹太人他们经常是使用圣经的，而这个圣经呢，在当时的他们的一个结构是叫做律法书，摩西律法，叫做妥拉。接下来呢，就是先知书，接下来就是诗篇。那么这些呢，在犹太人来讲，他们叫做塔拉赫，塔拉赫就是妥拉、先知、著作，他们英文字的第一个音呢，把它凑起来，所以我们中文叫做塔拉赫。所以在犹太人的世界里面，他们没有所谓旧跟新的观念，只不过今天我们已经明白了神的话语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个旧约，而旧约上是为救恩所预备的一个蓝图。那么根据这个蓝图呢，耶稣应验了，也成全了，也临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因此新约就这样的形成，那么就是新约时代的开始。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绝对不接受。因此呢，这个圣经的概念呢，在犹太人讲就是三个结构，就是律法书、先知书，还有属于智慧啊，就是属于这个著作啊，包括我们今天刚刚所看到的啊，像这个诗篇啊、箴言啊等等，这些属于他们著作的一个单元里面啊。所以呢，在整个犹太人里面，他们时常的在读圣经，读圣经，那么也从圣经当中明白了他所带给我们的意义。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你从小就有这么一个良好的基础，明白了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这内容。可是讲归讲，说归说，我们灵里面的领悟呢，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就像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传福音的时候，他经常引用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尤其这些主耶稣经常引用以赛亚书的预言来跟当时的门徒来讲，这些预言原来就是针对我说的。可是当时研究圣经的，我们称为文士，或是律法书，或是那时候的以灵修为基础的这些律法师，我们就称为法利赛人。他们呢也是昼夜在思考圣经里面所带来的意义跟预言，可是他们并不能完全了解。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圣灵开启引导进入神的话语里面，所以看，虽然看呢看不懂，虽然读了半年半天，读了世世代代，但是还不能了解里面预言中的精髓是什么。那么这个提摩太呢，他从小在一个良好的宗教教育的基础当中，明白了摩西的律法，也更清楚地知道先知的预言是怎么，也明白在著作当中我们灵修上的一个教训到底是什么，他已经明白了。但是呢，好像只明白了七成，那还有三成呢不清楚。那么借由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知道那个不知的那个三成呢，原来是指的耶稣，而且耶稣把它打开了。所以这里就讲了，因了这本圣经呢，因为我们相信了基督耶稣之后，这本圣经呢就成为一个叫做得救的智慧。最简单说，圣经是什么？圣经是得救的智慧。为什么圣经能够要升为得救的智慧？ 因为这个圣经这个经典呢，跟一般的经典完全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很多宗教绝对是有经典的，有人在探讨什么叫宗教，他对宗教赋予他一个定义。比方讲所谓叫宗教，第一个他要一个敬拜的对象，接下来他要一个经典，然后他的仪式，他有一个教导者，还有一个地点，这五个项目的一个组合就是称为宗教的要件。那相对的，我们在平常当中有很多啊所谓的传统信仰，好比说有些这个信奉妈祖的啦，关公的啦，像这些呢民间的一些传统信仰，因为他没有经典，所以他没有一个教导者，所以他在五个项目里面呢他切了两个，所以他还没有足够的条件说他是宗教。所以一般人呢认定宗教是什么，他一定要有经典的。所以在普世的一个观念当中呢，认为宗教它是一定要有经典的。所以佛教呢它有它的经典，伊斯兰教它也有它的经典，那么基督教也有它的经典，犹太人的信奉的犹太教也有它的经典。但是这个经典呢，我们要知道宗教之所以要有经典，因为它是根据这个圣经这经典里面的内容成为它的教义，成为它仪式上的标准，成为它灵修上的依据，这些呢都是后天所形成的。也就是说有一个教主，他在某一个情况下呢，他领悟了人生的哲学，而把这个哲学呢引申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叫做神学。所以我们基督教称为神学，那佛教徒呢叫做佛学。那么提升到这么个程度，但基本上是人在某个特定的时空当中所写下的一个宗教性的一个勉励，所以我们称为经典。可是呢，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呢，它基本上不是因为宗教的成立，它需要有一个研读的一个内容，那成为它的一个依据。我们在圣经的定义当中并不是这样的。所以犹太人从小就明白了圣经，那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有了得救的智慧，那为什么那么严谨而那么神圣，它的位置又这么高呢？那么在这个十六节里面，他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了解，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不是人在某个时候所写的著作。一般人呢在读书的时候呢，比方讲说我们从小就接受儒家的教育，我们有很丰富的孔孟的思想，我们从四书五经当中了解了为人处事的一些标准。好比说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内圣外王，那什么叫内圣外王？简单讲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所谓的人文思想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内容，是人智慧的结晶。所以哪一个民族他的文明的程度越高，他对人文的背景或是哲学或是所谓人生的这些道德，他就越来越丰富，他是人活在世界当中伦理性的宗教性的一个结合。可今天我们的圣经不是人在当代的时空当中所写下来的，所以我们就说呢是神所默示的。那么这个默示的意思是什么呢？在旧约圣经呢基本上都是默示所形成的。那默示是什么？在神学院考试的时候呢曾经考了一题默示，默示是什么？接下来又说启示，那启示又什么呢？我想呢我在黑板上写一下给大家增加印象，我字很漂亮，你们可以看看漂亮的字。在圣经我们都说新旧约背景，那么新约跟旧约呢它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出现，我们一个叫做默示的，一个叫做启示。我们刚刚所看的提摩太后书里面特别讲到这本圣经因着基督耶稣之后，他给我们一个丰富的一个权柄出来，让我们有得救。所谓得救是人与神之间关系跟生命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智慧，我们今天有了。而为什么会有呢？因为圣经的权威他要告诉我们他是神所默示的。那默示是什么？默示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神的灵啊。神灵是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都知道灵呢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我们灵呢是肉眼看不到的， 但是如果用这个看不到的灵，你要来告诉人家我已经有这个灵的启示，有时候人家说你是忽然间撞到墙壁马上领悟出来的吗？因此呢，在整个灵的当中呢，有人就说他是一个风啊，风啊，那个风的意思是什么？会吹嘛，我站在这边冷气一开，电风扇一开，哎，感受到它的一个啊风的一个强度。所以灵呢，为了让我们能够用人的理性去了解它，它特别用风来做一个感觉。可是风总是要一个有一个来源嘛，冷气一打开，它的风的源头就从窗口这样跑出来。因此呢，为了把这个风呢更清楚的来做一个具体性的描述，就说吹啊。所以呢，我们圣经说呢，吹了一口气，吹了一口气。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的，吹了一口气，这个气呢就是一个风啊。我们弟兄姐妹试一下，你是不是吹一口气？那个气是什么？就是风嘛。不管是香的还是臭的，总是一个风嘛，吹个风出来了。那么吹这个风呢，在整个灵里面呢，它就是灵。所以吹了一口气，也就是说神呢用的他的权柄吹了一口气的那个样子，而且那样的过程，那样的感觉，把他的话啊、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在古时候的很多的先知呢，他在神的灵的运行当中，让神的灵就好像风吹到你的里面来，把神的心意、我们说神的心意呢，把它写了下来。所以旧约圣经呢，是神所默示的，也就这个作者在神的灵所感动充满当中，借我们人的语言，借我们的人文字，把它写了下来。因此在写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排除了人的观念了。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呢，写一个作文，我们会用我们丰富的感觉啦、感情啦、可用的词汇啦、成语啊，我们把它写下来，那是出自我们内心在学习当中的一个所谓的造诣或程度，把它写下来。可是呢，在圣经当中，它除了我们人基本的那个写作的条件之外，它的内容啊，我们要说它的内容就是它的心意，完全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们再称为叫做默示。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圣经是神用的他的一口气吹出来的，而吹出来之后让领受的人被这个风所感动所充满，把它写下来的。所以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我们旧约圣经从摩西的五经开始，一直到先知书乃至于著作，这些内容内容当中就是犹太人里面所讲的圣经，就今天我们讲的旧约，就是在末世的情况所形成的。这新旧约里面背景里面一定要知道哦，原来旧约它不是人的著作，不是民族性的历史，它原来是一个末世。那么既然末世呢，它会有一个重担，所以呢，在有很多旧约圣经里面它会写末世。可是如果你看像圣经里面什么哈该书啊，有很多的经文，如果你有电子版的圣经，你只要在上面搜寻一下末世，在末世的经文底下呢，它会写一个叫重担。这个重担好像这个担子太重了，你扛不起来了。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好像很沉重的一个东西一样，你扛了扛不起来，你背了又背得很重。所以默示神的话语它是默示的，但是无形中因为我们的理解度是有限的，而且它的话语里面又带很沉重的一个所谓的责备啦、审判啦，甚至很多预言的预表的，我们好像看又看不清楚，想了半天就想不出来。因此无形中呢，对于看圣经的人形成一种重担。就好像我们在学习课程的时候，每次看到数学，哎呦我不读了，因为好难哦，就变成一个重担。看到英文我们退了三步啊，因为太难了，每次发音都不标准，要讲出来又别人笑，哎呀，变成我的重担。因此在当时的很多人呢，看了这个圣经神所默示的圣经的时候，因为他们的不理解，用人的时空用人的观念去体会的时候，就是这么一点点就体会不出来，那么就形成一个重担。所以如果有机会里面看到圣经的时候，默示它会一个原文或者一个小字写着重担。那么既然默示对有很多人来讲形成重担，所以看也看不懂，想也想不出来的时候呢，就摆在那边，就变成一个非常虚假的表象的宗教遗文的一个经典。但事实上它内容当中有非常丰富的生命，因此来到新约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字处出现，启示，启示出现。好比说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他说让我们真知道，真知道什么？真知道神的救恩。那如何能够让我们真到真知道呢？因为神会赏赐给我们一个叫做智慧跟启示的灵。这个智慧就是让你的理解力呢能够很融洽，而且很迅速。我们一般来讲做举一反三，举一反三，或是说哎触类旁通，也就看了一啊、哦、我恍然大悟了，马上都理解了。就是在智慧当中呢，让你一下子就能够对它的一个完整的内容有深入的了解，这叫智慧。但是当你有这个完整的智慧去了解的时候，你要怎么了解呢？就是启示。那在整个希腊文里面的启示角色是叫什么呢？叫做揭开了。揭开，揭开就是要打开，打开了，那打开你就知道哦，原来这里面是这样。我对这里面的空间，对这本这个里面的内容，我好像不知道。那不知道没关系，我打开给你看嘛，眼见为凭嘛，你目睹它的风采，你就了解了。那么旧约圣经原来是神所漠视的，对你来讲已经是变成重担了。那这时候你怎么能够明白圣经的内容呢？神的启示就来了，就是帮我们打开。我们用一个比例来讲，这里有一本圣经，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哦，这里圣经在这里，哎，这里是一本圣经，大家很清楚喽，圣经在这里，请看喽，我圣经就放在讲台上面，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哦，圣经在这里，而圣经就放在讲台上面，这一目了然，也不用做说明，那我们大家知道圣经在这里，可是呢，我就用一个东西。用一个东西，好像这个是一块布，我就把它盖住了。这块布盖住之后呢，哎，有一些人又临时进来了，好像现在聚会的时候，忽然间有人进来了。那进来的时候呢，他就不可能跟我们一样，很清楚看到这讲台当中有一本圣经，他只是看到讲台上好像有一个布盖住了，这个布盖住了，那布里面是什么？我们知道，但是刚进来的人就不知道。那我们就请他问啊，请他来猜猜看，哎，你知道布里面是什么吗？这时候呢，对他来讲就是个重担。他想了半天，我怎么知道？我刚刚又没有来，我又没有看到，我怎么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我们会跟他讲说，你不要紧张，我打开了，我把这个布掀开来了。他一看，哦，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打开来，掀开来，就打开他的布幔，打开那个布啊，这个所谓的啊帕子，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启示。所以新约呢，他就是把原来旧约的末世我们认为重担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有圣灵启示，也就打开，而这个打开以后呢，我们就真知道原来旧约圣经是这样写的，所以我们明白里面所讲的是针对的主耶稣。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是当时的这个耶稣的门徒，他们尽管跟随耶稣将近有3年多的时间，但是一直都没办法了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他们就放在心中，甚至之后呢，等耶稣得荣耀了，圣灵降临了，才想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新约圣经就是在启示当中打开它的原貌，不单打开那个得救智慧的原貌，也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明白他给我们一个语义啊，什么语义呢？就是这句话里面的一个精神是什么。那么在一个启示当中，这些使徒们明白了，那么借由当时的环境，然后把它写下书信，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使徒的书信，就是新约圣经。所以呢，这是在我们了解新旧约背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简单讲，旧约呢，它基本上的形成是来自于神的漠视，这个漠视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重担，他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直到耶稣借由圣灵他的启示，他的打开，让我们真知道原来旧约是为新约所预备的。这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看全言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了解。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一页，我们全言的部分，前言的部分呢，这里面就讲到圣经。圣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圣经呢，它是一本拣选跟救恩的书啊。 是一本神拣选救恩的书。有人说圣经什么？就救恩的书，没有错。但是救恩怎么来的？怎么进行的？它总是一个点嘛，一个开始嘛，一个人的开始嘛。因此神特别拣选的。所以后来我们从圣经里面就知道了，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神后来给亚当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什么？一个叫该隐嘛，另外一个叫什么？叫做隐，叫什么？亚伯，对不对？好，那么该隐、亚伯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产生人类最大的悲剧，哥哥把弟弟杀了。那么杀了以后呢，这个该隐呢又不会悔改，甚至在神面前耍赖，而且把责任推给神，他硬心不接受任何的劝勉跟悔改。所以呢，这个该隐的后代呢，在神的拣选、救恩的拣选当中就排除在外了。那么这个亚伯固然在这个意外当中，或是哥哥的凶残当中，他过世了。可是神在救恩当中，他早已拣选另外一个，就是让亚当跟夏娃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叫做赛特的后代。而这个后代从此展开了一个求告神的民族。从这个赛特的后代呢，就开始预备了这个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血脉，就是家谱。所以圣经呢，它是在这么一个救恩跟拣选当中，让我明白它是怎么样从一个人、从一个家族到一个国族，甚至到一个耶稣基督的国度，以及今天我们的教会。所以新约呢跟旧约在这边就紧密的合在一起了。所以圣经呢，它是一本拣选跟救恩的一本书，那么它的权威跟那个荣耀的感觉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圣经看成一个至宝，放在心中的思考，放在我们行为当中来实践，放在我们灵里面跟神来相会，那么这本圣经就有得救的智慧。当我们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这本圣经它横跨了我们人类的历史，所以它承载着我们人类的文化，当然也蕴含着在旧约、在圣经里面一些信仰当中的记载。所以圣经呢，它的历史呢，可以说经历了相当长的一个岁月。我们说呢，中国人有5000年的历史，那如果以中国人做标准来讲，5000年，那么圣经的历史已经超越了人的历史5000年以上了。所以圣经的历史它经过相当漫长的数千年的岁月，因此呢，它也横跨了在我们人类古文明当中的一些区域，然后呢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神在创造这宇宙之前已经酝酿了、预备的、要执行的这样计划，在人类的文明历史当中，它就一一的来展开，一一的来默示，那一一的形成，成为当代的犹太人他们昼夜思想的话语，也成为我们今天来思考耶稣救恩的时候，更加清楚明白，哦，原来神的话是这样的预言或是预表，它已经成就了，它已经应验了，它临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呢都会打开圣经，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宗教教育或对牧道者，包括我们个人灵修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看圣经。所以每一次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啊，创世纪最好看。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么一个起初呢，就打开了圣经的一个点。所以从起初就明白了神，从起初就进入了神的世界，从起初就进入神的话语，就看出人类的形成、犯罪的形成、包括救恩的形成，好像这个起初是在当下的开始。可是圣经它并不是当下所写下来的，它是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所形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个起初这句话被影响、被迷惑的。当然如果今天呢，你用这个叫做字义写，也就是原文里面它所讲的起初就是开始嘛， in the beginning 就是开始嘛，那开始好像从一二三四，从一个零开始嘛，小朋友出生了，他是零岁开始，一个月、两个月，一到周岁满一岁了、两岁，就是一个开始嘛，所以一定有一个点然后开始。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就用起初开始的。可是呢，当初很多人在翻译的时候，他在翻译这个过程的时候，他有神的灵来感动，因此把一个认为起初的这个字呢，要怎么样来翻译，能够把它的原来的神的心意的精神呢，能够很清楚的来做完全的一个表明。 后来呢，在我们所看的箴言，后来我们所看的约翰福音，他对这个开始，这个起初呢，他用一个不同的词来翻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那个道是什么呢？道与神同在，而这个道呢就是神。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来介绍耶稣的时候呢，他已经跳脱了我们人的历史，他也跳脱了这个所谓的犹太的家谱，从亚当以来人的家谱，甚至希伯来人亚伯拉罕的家谱，他跳脱了这个家谱，他直接把这个时间，圣经的历史时间横跨了人的历史，然后进入到一个还没有时间空间之前的历史。而这个呢，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叫太初。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太初跟起初，原来在希腊文也好，我们英文的圣经也好，它就 in the beginning 就是这样而已。可是中文它就分了起初跟太初。那么起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类有时间跟空间的概念的时候呢，这就是起初。但是当我们人类还没有时间跟空间，也就是说时间还没有形成，空间还没有被创造之前，那个未来的某个未来的时间点呢，那个是属于神的时间，那个我们就称为太初。所以在我们人类还没有创造，世界还没有形成，人类的时空观念还没有被建立之前呢，我们的神就对于未来呢有一个蓝图，有一个布局，有一个预备。所以在太初的时候，神就对我们人类未来的一个救恩呢，他已经做了一个很完善的一个规划。这个就是太初这句话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圣经不是因为人类犯罪了，哎呀，亚当你犯罪了，夏娃你犯罪了，那犯罪怎么办？我爱你，我爱你到底，我为你预备，而这预备叫做弥补的，弥补的。所以叫事后的，就一般来讲，后先就是先知呢变成后知后觉那个人呢，在那边收尾巴，在那边收破烂，不是，是神对于人类的未来，他早已知道我要创造一个人，但是他会犯罪。但是即使他会犯罪，我为什么要创造？因为创造中要给人有人特定的一个尊荣跟价值。但是尽管你犯罪了，我的爱永远不变，我要怎么为你这个人类来完成这部分的一个救恩？因此在概念形成了，预备完成了，好，开始展开创造。这就是我们的圣经。所以圣经完全是来自于神的一个应许，是一个默示，是耶稣基督在圣灵中启示给我们的。这个就是圣经不简单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几个经文，做一些经文上的补充。我们先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第四节他说，就如什么呢？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呢，创立世界以前呢，在基督里就是拣选了我们，然后呢，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照神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由耶稣基督来得着儿子的名分，使神的荣耀的恩典呢得着了称赞。这就是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他已经知道人类将来的发展。那么这个发展呢，我就要做一个完善的规划，而这规划是站在救恩的角度。所以基督的意思不是一个职称啊，不是说你是经理，你是董事长，你是总统，不是那个职称啊。这个基督是什么？基督叫做受膏者，而这位君王般的受膏者，他要带领我们，就救赎我们，救赎我们。就像中国大陆呢，他们有一个名词叫做解放军呢。什么叫解放军？我要把那些苦难的人把他解救出来嘛。所以在他们的国歌里面就起来起来，那干嘛？就是要拯救嘛。所以拯救的意思，解放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嘛。所以基督里，也就是说在世界还没创造之前，我在我的救恩当中，在我的拯救的过程里面，我已经预定了。 所以他的专有名词叫做基督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呢，要来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成为圣洁的，而且这圣洁是什么？没有任何污点，没有任何瑕疵，甚至借我们耶稣基督能够重新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哦，原来啊，圣经是这么可贵，圣经是这么样的有价值。所以以弗所书他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提摩太的后书，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的第九节，神呢救了我们，以他的圣召呢来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呢按着他的旨意跟恩典，而这个旨意跟恩典呢，是在更万古之先呢，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面呢赐给我们的。所以到如今呢，他借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呢来表明出来，也就主耶稣来了，这时候才把这样的一个恩典，亘古以前所计划的恩典，在耶稣来的时候把它表明。这个表明呢，就是来宣告，这个宣告就是大家看得到，而且能够体会得到、摸得到、看得到的。所以这就是万古之先了，提摩太后书里面就这样说的。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经节，彼得前书，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二十节，他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那么却在这个末世，所谓的末世是什么？末世不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哪有末世，我们是永远的生命啊。但这个末世是对谁说的？对魔鬼说的，对那跟随魔鬼那一群不信的人说的。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魔鬼的末日。那对我们今天相信的人呢，因信耶稣有永生，既然有永生，永远的生命，怎么会有末世呢？最后的世界，最后的生命呢？所以这里就讲的说，预先被神所知道了，但是在这个末世，在灵里面的征战，打败魔鬼的征战当中，他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貌了哈。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清楚明白了，哦，原来这本圣经，记得圣经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的我们的圣经，然后开始人类的救恩。那感觉呢，神是很差很糟糕的神，怎么会创造一个会犯罪的亚当，然后创造这个犯罪的亚当来说我爱你，我为你死。我们有人就说呢，你干脆不要创造这个犯罪的亚当，你就不用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就不用信耶稣，我们早就在伊甸园了嘛。但是神他已经知道了，但是知道为什么还要创造，除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给我们人应有的自由意志跟尊严之外，事实上给你一个选择。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来看看，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九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第九节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呢从地里长出来，可以呢悦人的眼目，那么上面的果子呢好做食物。所以园子当中又有什么呢？又有生命树，又有什么分别善恶的树。那么圣经又这样说，我们看一下十六节，耶和华神就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也就是说在神的创造当中，所有的这些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又要求分别善恶果子你不能吃哦。那当然包括什么？包括生命树你也可以吃啊。所以在神的预备当中让你有选择的机会，你要选择什么？我要选择在永远在神的里面， 我来享受生命树那种生命的源头与神连接的这个联合的恩典，我愿意。那如果你能够吃的生命树呢，你就没有那个分别善恶那个恶的心在你的里面，你就不会被魔鬼所困惑，你就没有犯罪了。可是我们人呢，没有定睛看生命树，我们人被魔鬼引诱之后，定睛看了分别善恶果子，所以吃了以后有了恶，恶呢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就是罪的开始。因此有恶进入我们里头，我们就不圣洁了，就断绝神的关系，灵命来讲就是死了。因此你没有资格在荣耀的圣洁的伊甸园，因此被赶出这个世界。所以神呢，他本来就给我们选择，选择什么？你可以吃这个生命树。那么直到呢，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才知道，今天呢，我们在主耶稣的救恩当中，我们正在品尝品味生命树里面的佳果。我们来看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我们看一下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的22章，启示录22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22章的第一节，天使呢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的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它呢是明亮如水晶，它是从神跟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而这个河这边跟那边呢有什么呢？有生命树。那么生命树呢，它结一个12样的果子，也就是每个月都结果子。那么树上的这个树上的叶子呢，它可以医治万民。啊，这就讲到在神的国度，在新的耶路撒冷，在神的荣耀教会，在将来我们天国的国度，它有一个生命河。那生命河呢，我们称为活水。那活水又蕴含的什么？叫做圣灵。所以圣灵就是主耶稣腹中所流出的活水的江河。所以在生命树当中，就是生命树的这个源头呢，它会不断的来吸取这个活水，生命水的这个滋润，而让着有圣灵的滋润，活水的一个充满之后，它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这时候你就拥有生命树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形象跟美好的灵修。这是在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在当时的创世纪当中，它原本就已经有这样的规划，只是我们人被魔鬼迷惑，我们选择这个犯罪的开始，没有选择来到神的面前的一种恩典。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出来神借由这个本圣经把丰富的救恩已经做一个很严谨的一个规划，缜密的规划。那么规划完以后呢，就摆在我们人面前，让你去二选一，让你去做选择。但魔鬼的迷惑让你选择这个错的方向，但是神也为了你的行为要让我们人去负责。所以后来我们在研究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要来创造我们，是要让我们人过着有意义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这样的慢慢的理解体会了，原来啊，圣经它在人类还没形成之前，它是朝着一个救恩的角度，拣选的角度来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记载。因此有了神的默示来告诉当时的摩西，来让他能够回顾到一个上古时期创造世界的时候，那个伊甸园的原貌跟那里时候人活的一个景况，然后把它写下来了。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知道，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原来是神预备了一个美好的环境给我们。所以伊甸园是先来创造，而创造的点点滴滴啦，创造的一个这个里面的内容，里面的一个表现都是为我们人的。所以我们人是在整个创造当中最后的一个出现的。所以最后一个出现呢，就是在享受神一切的创造。所以伊甸园我们可以说是美上加美，荣上加荣，恩上加恩，然后我们人在这个环境来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不单享受神创造的一切，神在他的灵里面呢赋予人应有的尊严。所以你有自由意志，你有所谓的位格，那位格这个词叫做会思考的意思，也就是你本着你的智慧，本着你的感情，本着你的意志来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判断，你认为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嘛。神已经把100%的东西给你，但是他不再干预你了， 你要怎么摆都无所谓。就像我们这个讲台，爸爸妈妈把讲台已经弄好了，所以已经把最好的已经给你了。可是呢，我有自由意志啊，我有情感啊，我有智慧啊，为什么一定要摆横的？摆直的不行吗？你高兴就好，摆个直吧。所以在人的世界当中，享受神一切的美好，而且不单享受一切的美好，又享受一切的尊荣，一切的价值。所以你可以选择生命树，无奈你选择了这个分别善恶果子。但尽管你错误的选择，神已经预知了，所以以弗所书他就预定了由耶稣来到世界，也就是神来到世界来拯救我们人类。这就是这本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第一节课呢，我就用这样分享。下一次过年完后呢，我要讲后面的一个，从神的伊甸园，从米索波大米之地，从尼罗河，从应许迦南跟耶路撒冷，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今天这样讲可以吗？